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英国杜伦大学教会社会训导教授罗兰女士在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四场全体大会上强调，教会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多元丰沛的神恩。世界主教会议第四场全体大会进入以共荣为主题的时段，教宗致函青年企业家，关注土地经济学，让世界充满兄弟情谊。英国杜伦大学教会社会训导教授罗兰女士10月9号在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四场全体大会上提供了关于共荣的若干神学醒思。当天世界主教会议进入了依照工作文件第二个讨论时段，主题是向外延伸的共荣，如何更圆满地做个与主结合、与人团结的记号和器皿。罗兰女士指出，活出共荣需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教会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天主倾注在信友团体内多元丰沛的圣宠和神恩。我们蒙召予以分辨，共荣是我们所行和所事。我们借以明白天主对全人类的终极计划。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受邀与脆弱者、受苦者、弱小者一起醒思，并要思索教会的脆弱之处。换句话说，就是要反省我们如何更亲近关怀极度贫困的人，如何更能够在各种处境中陪伴所有受洗者。教会诞生于人性的悲惨状况，并在其中生活。正如在宴席中，天主邀请我们品尝、观看、拿取、食用，运用我们的感官那样。事实上，在感恩盛世中，我们与共荣的各种幅度相遇。圣经里有关宴席的描述，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先后次序。由于天主的亲近关怀，在宴席里做上位的是那些没有权势、被人轻视和遭受磨难的人。罗兰女士发言后，全体与会者静默片刻，然后聆听了四位见证人的分享。来自巴西的索尼亚指出，从今以后，同道协行不该只是偶一为之，却要成为教会的日常实践，在痛苦的地方聆听和接纳。来自兄弟教会东正教大公宗主教的代表格查总主教则指出，东正教会的主教会议仅限于主教，不会咨询平信徒和圣职人员。这位总主教列举了东正教会让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参与主教会议进程的若干历史背景。此外，两名来自亚洲的与会者也做了见证。有鉴于当地天主教徒只占该大洲总人口的 3.31%，马来西亚克莱伦斯神父分享了宗教交谈的幅度。香港女教友凡妮莎则表示，同道协行带给人们希望，聆听意味着尊重。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总发言人霍勒利希书记 10月9号在第四场全体大会上重申了教宗方济各在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的话语，强调教会向所有人敞开，即使有些人令人感到厌烦，因为他的方法似乎威胁到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是效法耶稣的举止，就将为天主对世人的爱做见证。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就会变成像个俱乐部。经过了主日的休息，本届大会第四场全体大会于10月9号上午9点举行，进入工作文件的第二个讨论时段，主题为绽放光芒的共荣，如何更圆满地做个与主结合、与人团结的记号和器皿。9号下午起的小组讨论和发言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向大会宣布，四名与会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缺席。书记表示，依照医生所见，没什么好担心的，请各位与会者采取防疫措施，例如戴口罩、勤洗手。关于教宗当天上午的缺席，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解释道，教宗并未感染新冠病毒，但由于不预期的重要工作，教宗最后一刻放弃出席会议。霍勒利希书记解释了工作方法和讨论小组的组成变化。书记指出，假如说在大会第一个主题讨论时段，与会者重温了这两年与天主子民同行的经验，那么第二个时段则是要探讨咨询阶段浮现出的三大议题的第一个。接下来几天，与会者必须逐一探讨每一个具体问题，并延续上周所营造的合作气氛。书记说，我们开始编织关系网，建立联系，我们开始从我进入我们。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这第二周，与会者针对各项问题进行省思。霍勒利希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反省，但是我们的省思不该采取神学或社会学论文的形式，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具体的经验，我们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天主子民在第一阶段表达的集体经验。9号下午和10号上午，与会者进行小组讨论，小组的组成起了变化，不再依照语言来分组，而是依照主题来分。此前有人对霍勒利希书记说，在这第二个主题讨论时段，张力会有所增加。书记鼓励道，我们不要害怕张力，只要我们认为彼此是同道协行的弟兄姊妹，那么张力就是进程的一部分。杀戮、排斥、污染、制造战争的经济不能称为经济。教宗方济各向参加方济各的经济第四届会议的全球青年男女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发表讯息，如此表示，这些青年10月6号以线上和亲临现场的方式在雅西西的圣方济各朝圣地参加了这项活动。教宗指出，为冲突买卖武器，在关乎最脆弱者和无自卫能力者的性命上谋取利益，以及掠夺资源和剥削人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健康，这些是一种病态，是经济本身及其使命的败坏。对那些今天正在努力消除不平等现象及环境危机，促进本土经济和平与粮食安全的青年，教宗方济各建议他们也应考虑土地经济学和行走的经济，关注各种关系，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的根基，以及必须守护的整个世界，并努力成为和平的男女。没有和平，永不心安。教宗指出，从事经济活动意味着照料共同家园，如果我们不习惯于从边缘地区看世界，不注视被排斥者和卑微者，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教宗最后勉励这些青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守护共同家园并敢于行走，在他们各自教会内及经济现实中应有耐心及有魄力。你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情，有决心有热情去寻找你们的同业人、你们的主教以及你们的同乡，让所有人都参与经济活动和未来的解决方案。教宗也鼓励他们秉持普世的手足之情，成为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经济和企业活动的先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了中国，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淳朴忠厚、平易近人的弗神父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和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看望四处的教友们，从圣诞节外出传教。忙碌的传教工作让弗神父感到时间的飞逝，此刻又即将迎来了基督复活节。弗若瑟神父继续加倍努力向村民们宣讲福音。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副代牧安志泰神父现在要赶回欧洲参加圣言会首届大会，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安志泰神父赶回欧洲是必须的，是无法推辞的。安志泰神父把弗若瑟神父从他卓越成就的岗位上调到了坡里庄，需要把传教团的管理工作托付给弗若瑟神父，因为安志泰神父必须动身赶回欧洲。离安志泰神父出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坡里庄人们一起欢快而又平和地庆祝了复活节。弗若瑟神父在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那天为20个人接受神圣的洗礼做好了准备，比起以往要做得多的教友和慕道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大家都为能在坡里庄再次见到弗若瑟神父而欢欣鼓舞。在1884年的秋天，当安志泰神父离开，弗若瑟神父接手传教区的管理工作。他的任务首先是给予坡里庄堂口的教友们以牧灵照顾和接手传教团所在地的管理工作，后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堂口规模。郎明山神父负责刚成立不久的小修道院，李天恩神父在一名忠厚老实的新教友的帮助下照看孤儿院，并负责厨房的工作，余下的时间他用来看书学习。韦天觉修士是木工师傅，负责小型印刷厂。岳昆仑修士负责农田的耕作，照看牛棚、马厩和磨坊等。女孤儿院由当地的年轻女教友们负责照料。如我们所见，当时的坡里庄已经具备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传教中心的所有事物， 只是规模较小，条件差一点。这正是傅代木安治泰神父在那里开始传教工作的实际意义和有着远见卓识的证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快就办起了小修道院，开始培养当地的传教士。但是取得一块田地，建立一家有收益的作坊，对于这些机构的存在也是很重要的。虽然传教团现在而且以后仍然可以得到国外友人的和行善者的帮助，相对较小的田地也不能成为如此扩展的事业的基础，但是它益处多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传教团能做到自给自足，而这也是所有传教区所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至少在人口稠密的山东，要得到这样一块能满足传教团需求的大的地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块地产会给穷苦的农民带来伤害。话又说回来，只要好好耕作，小的田地里也会有好的收成的。在一般情况下，土地耕种的好会带来 10% 的纯收益。此外，传教团考虑的是经营农业可以为男孤儿和一些贫穷的百姓提供有利的机会，让他们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有所获益。弗若瑟神父现在不只是要搞好上述机构在传教和物质方面的工作，而且是整个传教团的负责人。对他来说，传教的事物是最重要的，他自然也得关注物质方面的事情，但这只是出于义务。他在一生中对物质都不是那么感兴趣，不像传教信仰那样，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们根本不用说，对坡里庄、对堂口和那些传教团的机构来说，弗若瑟神父领导下的将近两年的时间，是传教生活中一段真正的兴盛时期。他身体力行地不忘祈祷，他也很想把这种精神灌输给其他的所有人。在人们如此贫困的情况下，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坡里庄，常见到人们在做祈祷，一大早人们就起床，开始念早课、默想、望弥撒等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热心的女教友们，她们像传教士一样，每星期都要过一次斋戒日。传教士和修士们一星期斋戒三次，不过斋戒的次数好像是多了些，因为伙食本来就很差。在乡下，早上喝的是小米粥，吃的是馒头，中午和晚饭是蔬菜，稍微加点肉。咖啡、黄油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这些东西只有花上大力气，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能从遥远的港口城市天津和上海搞来，而一般是一到两个月才派一名信使去那里领取和寄发邮件。传教团住所的人们都对自己要忍受的种种节制感到满意，因为弗若瑟神父到处都做着榜样，而且他们也知道，对于传教团来说，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状况必须厉行节约。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外面工作的传教士，在汶上县李家庄传教的白明德神父和阳谷县的文安多神父都很年轻，没有任何工作的经验。有鉴于此，人们会很惊讶，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竟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布恩布和林伯约修士的境况最糟糕，两人都身染重疾。布恩布得了严重的天花，林伯约修士则得了伤寒，一种从此以后给传教士工作带来巨大损失的疾病。在弗若瑟神父担任行政领导一职期间，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像慈父般帮助他，为他出主意提建议。 这些建议和方法对各项工作都有着普遍的教育意义，而且特别有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弗若瑟神父当时已经广受尊重，在传教团中有着多么突出的地位。1884年1月4日，刚刚做出让安志泰神父去欧洲的决定，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就给弗若瑟神父写来了以下这封纲领性的信件。信件这样写道：当尊敬的副代牧安志泰神父离开传教团后，顾立觉主教会像我所请求的那样，把所有的权力都移交给您。然后，您先是会获得尊重，但同时也得肩负起领导人这一职位的重任。但您不能因此而闷闷不乐，我们会用祈祷来帮助您，祈求天主赐福于您，让您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您也可以请求安志泰神父给予您一些有利于搞好工作的帮助和指导，我也会简要地告诉您要做的所有事情。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到任者必须对神父受职仪式和传教士这一职业有着充分的准备，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您在一年多时间里接受了好多个传教士，可他们却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您全力培养年轻的神父和传教士已是我的愿望，请您制作一张适当的课程表和日程安排表，在课程表中请您优先考虑最必须的信理学、伦理学和牧灵学，请您亲自传授牧灵学，可能的话也教伦理学，让白明德神父教心理学，布恩伯神父教音乐，李天安、林伯约、朗明山、白明德和布恩布，他们五个都必须旁听牧灵学课程。您必须尽量让他们明白，对于传教士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此外，谈话的时间及原本的交谈时间，尽可能的限制在吃过午饭和晚饭的那段时间，还要鼓励传教士们多领圣体，可能的话做到每日一次，因为这是为举行神父受职典礼的最好准备。另外，除了每年举行大闭境以外，尽量每月举行一次18到24小时的退信，期间穿插2-3次的个别讲课。然后你要关心的是，主日弥撒要尽可能的隆重，你要特别注重复活节前一周举行的虔诚仪式，你要让人经常朝拜圣体，用张开的臂膀走向有着5处创伤的耶稣，祈祷可怜的外教人皈依，他们的救赎就托付给您了。如果您没有恰如其分的重视对这些可怜的心灵的救赎，或是没有力所能及的那样做的话，您必须对此向天主做出充分的交代。我们特意为山东南部和曹州府做了许多祈祷，举行了多次的祈祷游行，在耶稣的圣体前守夜，并在圣诞节前的9天里，我们做了简短的9日祈祷。条件许可的话，您以后必须在复活节前一周带着您的唱诗班去一趟汶上或者别的地方，在那里邀请尽可能多的教友们参加圣周礼仪，或者在圣神降临节前后进行40小时的祈祷，以这样的方式增进您的教友和慕道者的虔诚。因为只有提升到如此的规模，基督的福音才能取得进展。今后您必须比以往更勤快地写信，通过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让我可以用祝福来帮助您。这祝福是天主针对您恭顺的询问给予的，天主赐予高层权威的话语会令您茅塞顿开，当然 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事情紧急时，您可以按照事情的重要性自行做出决定。不过，事先应征求一下年长教友们的意见。为了使您保持健康，以应付如此重要的公务，在工作生活方面，您必须尽量听取一位明智的告诫神父的忠告，尽量不去做不必要的工作和有过多的忧虑，远离他们，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就像两个半月前我在信里所规定的那样。如果传教中心能够尽快地搬迁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位于中心的地方，是最好不过的事了。更确切地说，以后将建成两个中心，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当务之急是做好准备迎接助手的到来。在大圣若瑟瞻礼来到之际，请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请尽快给我写信，最好每月一次，至少每两个月一次。您的来信是为大家写的，如果安志泰神父还在的话，把这封信让他过目，这封信也是写给他的。此外，天主保佑您和所有人，替我问候亲爱的伙伴们。在复活节到来之际，天主将给予山东南部许多沉睡的心灵以新的活力。谨致，耶稣和玛利亚圣心的全部爱，您的同伴杨森神父。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